血腥的殖民，这是西方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章。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包括达伽马到达印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等活动。地理大发现的直接结果就是殖民帝国的建立。欧洲最著名的殖民帝国有以下四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往往比本国领土大上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殖民地的人民也多于本国的好几倍。欧洲的殖民者依靠先进的武器和工具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最野蛮最血腥的统治，因此这些殖民地的被征服史是用血与泪写成的。葡萄牙是欧洲的一个弹丸小国，但却是最早进行海外殖民的国家。葡萄牙位于欧洲的最西端，西面就是辽阔的大西洋。葡萄牙人很善于航海。1497年7月，航海家达伽马从葡萄牙扬帆南下，沿非洲西海岸航行。11月，绕过南非的好望角，到了非洲东海岸。然后在一个阿拉伯领航员的指引下，达伽马船队穿越了广阔的印度洋，于1498年到达了印度。达伽马的这次远征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还运回大量香料、丝绸、宝石、象牙等物品，获得纯利竟达远航费用的60倍。1502年，达伽马奉命向印度洋做第二次航行。这一次他升任葡萄牙海军上将，率领着2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沿路到处耀武扬威。在印度洋上，他们遇到了一艘商船，船上有400名非洲的摩尔人，他们是去麦加朝圣的。达伽马喝令这艘船停下，然后率领葡萄牙人上了船，强迫船上所有的人交出一切财物，随后下令放火烧船。商船船长哀求达伽马：“阁下，你把我们全毁了，什么也得不到。你可以把我们带上镣铐，把我们送回岸边。如果我们不能让你的船不费分文地装满香料，你就可以下令烧死我们。请想想，我们是举手投降的，并没有丝毫反抗，请你凭着人类的良心看着办吧。”达伽马的良心是坐在自己的船舱里，通过船舷欣赏大火吞噬商船的景象。妇女紧紧地搂住儿童，用最动听的语言苦苦哀求饶命，其他人则绝望地想扑灭船上的大火。最后达伽马下令开炮轰击，把熊熊燃烧的船沉入海底。达伽马的这种暴行以后成了葡萄牙人对付抓到商船的惯例，有时在烧船前还要把船上的人割耳、割鼻、挖眼，在岸上对付土著人也是如此。葡萄牙人想通过这条新航线垄断东西方的香料贸易，为此他们攻占了作为贸易必经之处的咽喉要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连通两大洋的马六甲海峡。随后葡萄牙人还攻占了印度的果阿，把它作为在印度进行贸易的基地。这样葡萄牙人就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殖民帝国蓝图。帝国的面积并不大，但它包括了东西方贸易的每一个咽喉要地。这时西班牙也开始殖民掠夺，并与葡萄牙发生冲突。1494年，在罗马教皇的仲裁下，西班牙与葡萄牙签订了一个条约， 在福德角群岛以西约2000公里的地方画一条线，规定线的西边属西班牙，以东属葡萄牙，这就是所谓的教皇子午线。这样，葡萄牙就获得了几乎整个亚洲和非洲，外加南美洲的巴西，西班牙则获得除巴西外的整个南北美洲。西班牙征服美洲靠的是两个殖民头子，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科尔特斯于1519年带着11条船和700来名士兵，还有几匹马，从古巴出发，前往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一到阿兹特克，便把许多印第安人的首领请来，在他的营帐前会谈。为了炫耀武力，他命令一门加农炮开火，轰隆一声，炮弹窜出炮管，飞行时发出刺耳的声音，越过山顶。听到这么巨大的响声，印第安人个个胆战心惊。印第安人从来没有见过马，科尔特斯在印第安人面前牵来一匹种马，随后又偷偷在他们后面放上一匹聘马，于是种马猛烈地刨地嘶鸣，狂乱不已，眼睛瞪着印第安人，其实是望着传来聘马气味的方向。印第安人以为这匹种马是在向他们怒吼。然后科尔特斯告诉印第安人说，他们已是西班牙人的臣民，命令他们放弃原来的宗教。这批印第安人在科尔特斯的连哄带吓下愿意臣服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不费什么力气就一直打到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阿兹特克王蒙特祖玛对西班牙人毫无戒心，十分友好。科尔特斯竟利用印第安国王的天真将他囚禁起来，然后就假借蒙特祖玛的名义大肆搜刮金子和银子。当西班牙人为了抢劫金子竟然破坏印第安人的神庙时，他们终于起来反抗了。可是长矛弓箭哪是火枪大炮的对手，最后反抗者被杀尽，特诺奇蒂特兰被夷为平地。以后殖民者在特诺奇蒂特兰的废墟上建立墨西哥城，成为这一大块殖民地的首府，科尔特斯就是第一任总督。另一个殖民者皮萨罗在1531年来到印加帝国，他的部队只有100多人、2门火炮和几匹马。当皮萨罗来时，老印加王刚死，他的两个儿子为争王位打得不可开交，结果哥哥赢了，杀了弟弟。这个新印加王对殖民者表示欢迎，亲自去看望这些新来的客人。皮萨罗竟不客气地将这位好客的国王逮捕起来，关进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长7米、宽5米、高3米，体积约100立方米。皮萨罗对印加王的臣民说，如果他们想救国王的命，就得用黄金把这间屋子填满。5个月后，印加人运来了工艺精美、金光灿灿的黄金器物，把房间填得满满的。皮萨罗迫不及待地建起了几座熔炉，将黄金器物和饰品统统融化，制成金锭，以便运输和分赃。印加人天真的相信殖民者像他们一样会守信用，但他们错了。得到如此巨大的财富后，皮萨罗根本没有释放印加王，而是直截了当的将他绞死，临死前还逼他改信了基督教，说是这样可以免除下地狱受苦。灭亡印加帝国后，皮萨罗就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新殖民地，就是 现在的秘鲁。在西班牙人到达美洲的最初50年中，被屠杀的印第安人数达1200万以上。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掠夺充满着血腥。可是，随后的殖民者做起了更为邪恶的生意，贩卖非洲黑奴。参与贩奴的国家有葡萄牙、法国、荷兰等。不过，最大的奴隶贩子是英国人。英国最早的黑奴贩子是霍金斯。早在1562年，他就把一批黑奴运到美洲。经过2次这样的贩运之后，他一下子成为全英国最有钱的人。贩运黑奴可以谋取高达10倍的暴利。在非洲，最多花30英镑可以买到一个黑人。运到美洲后，至少可以卖上200英镑。还有什么生意比此更赚钱呢？最初，殖民者亲自抓捕黑人，但经常遭到黑人们的激烈抵抗，伤亡太大，捕获不多。后来，他们改变策略，在非洲西海岸设立收购奴隶的商站，唆使部落酋长到内地捕掠奴隶，然后用枪支、甜酒、玻璃珠等东西从部落酋长手中换取奴隶。捕获的奴隶先被关押在沿海商站的地牢里，等候贩奴船转运。在贩奴船上，船舱里拥挤不堪，空气闷热污浊，饮食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传染病时常流行，奴隶死亡率高达30%到50%。黑奴贸易给西方，尤其是英国，带来了巨额财富，为他们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本。在黑奴贸易中，共有1000万黑人被卖到美洲做奴隶，但非洲因此而损失的人口超过1亿。也就是说，殖民者为了把一个黑人从非洲运往美洲做奴隶，要杀害9个人。以上只是西方列强血腥殖民活动的一个缩影。